话未说完，兰花早知两小时听出有警，也许还闻到犀牛气味，故此急于冲出，早命男女喂饱，将其带走。一面下楼，又听狮吼，原来二狮不肯归洞，其向四人这面墙正，吼笑不已。两男女竟拉他不动，兰花笑说：“狮吼讨厌，万一狮群闻声引来，前面虽有火堤挡住，也是讨厌。”略一寻思，再听森林那面万体踏地之声越发猛烈，芦声吹得越急，说声：“我们快走，将这两小狮送往对面大洞藏起，如再吼叫，便送往地洞之内，给他把网套上，免得碍事。”说罢，便由竹桥赶往对岸，二狮竟一声不响跟在后面。兰花途中回顾，见他驯善已极，便命二蛮女索性送往地洞之内，无需上网，如其强抗，我再亲来治他便了。遂令蛮女牵狮先走。到了对面洞前，二狮途中几次回顾，见四人跟在后面，便未再强。到了洞前，又看兰花手朝洞中一挥，二狮只当主人跟来，便跟着蛮女走了进去。王毅笑说：“这两只小狮真灵，不知何故跟定我们。”兰花边走边答：“这里猛兽狮子合相最是灵巧忠心，最易驯养，从小抱来的更好，这两只还嫌它稍大一点。葛山寨中养有一只，便是从小抱来，被他们教的猛恶非常，好到极点。想似昨夜所杀母狮，不是他娘生他的母狮，以为毒虫所杀，我带他将身上毒虫去掉，又上了药，另一只身上也有两处小伤，但非毒虫所咬，我们伤药最好，当时止痛，所以这样追随不去。地洞甚深，任他吼叫也听不到，大约西群就到，赶紧上崖最好。”说时，四人夜已赶到绳梯前面，圆了上去。王毅见那大小柴堆后面俱都扶得有人，各持一根火把，旁边还有许多准备添火的木块树枝，但都相隔颇远。再看那些树木都刚着伐不久，有的上面还有青皮，心想这样式的木柴一旦之间怎点的燃。又听蹄声踏地，震动山谷，渐渐由远而近。等走到上面，由栈道转过崖角，遥望森林那面已有牛群出现，远望灰黑色如同潮水一样向前移动，后面层出不穷，越现越多。对面是条与当地相通的半条山谷，这面谷口引现着两三条道路，一条通往昨日来路，一条便是当地。再看来路那面树林前面一条四五丈宽的缺口，也堆着不少木柴，有人拿着火把等候，觉着牛群就要涌到，为何还不点火？看着猛恶之势，未必极快，便是这大一堆生柴也点不燃，上面又无引火之物，有的树油还未干透，看去黑腻腻的，一个措手不及，岂不是糟？正想警告兰花留意，忽听众人欢呼，转眼一看，原来身后有一大崖洞，前面便是立处，突崖前身两边各有一块奇石，上面绑上许多绳索，不知何用。因那崖势内凹，头上微石前倾，看去宛如五六丈阔一张大狮子口，前面还伸出两只长牙，下面便是峰角，上下刀削也似，又往里缩。由下走过，只看见崖腰那两块突出的怪石，绝看不出上面还有崖洞，形势奇险，人立崖上，连森林带昨日来路均可看出老远。这时崖洞中伏有不少蛮人，俱都手持毒矛标剑之类，满面喜容，望着森林那面，神态甚是紧张。梦龙和几个头目也在其内，刚一点头招呼，忽听二女同呼：“来了，快看！”二人忙往前一望，目光到处，这才觉出西群来是真个神速，就这转眼之间，已快将那半条断骨吃完。那骨原是两列坡舌隔成，指这面骨口有两三处断崖，骨势也到此为止，外面便是那两条道路。为首西群离骨口也只十来丈远近，只见前行八九条大犀牛领头飞驰，身后相隔两三丈便是大队西群， 挤在一起随同狂奔。只见万头攒动，尘土飞扬，高达一二十丈，万体踏地之声宛如密雷怒吼，震撼山野。那成千成万的牛目胸襟宛如万点繁星，潮水也似急涌而来。眼看细群相隔谷口只得数丈，遥闻人声呐喊，两旁崖石后突纵出十多个手持红旗竹竿的短装壮士，先朝为首犀牛把手中红旗狂挥了几下，扬手便是一只梭镖，照准前面掷去。犀群来势绝猛，无论前面有何阻隔，只要为首凶犀一过，往上便冲。那条断谷也有五六丈宽，谷中还有好些树木，犀群一过，全被撞断，践踏无余。那宽地面早被填满，晨雾蒙蒙，成了一片灰色恶浪，后面的直达森林没有一毫中断，还在来之不已，看去宛如一股灰色的惊涛骇浪，中间还带着千万繁星贴地狂流，来势猛恶，出人意表。那十几个手持红旗的壮士，竟在相隔数丈危机一发之际突然出现，朝大群凶犀迎头细舞，远望过去强弱相差大甚，绝无幸兔，非被冲到踏成肉泥不可。休说二人初次见到这样奇险，便是二女和崖上男女蛮人军掘去的人，都是久经训练最有胆勇的健儿，到底不曾试过，见此险恶形势也都捏着一把冷汗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危机瞬息一眨眼的当儿，忽听群犀怒吼，哞哞连声，当头十来只大凶犀已被激怒，各自把头一低，四蹄翻飞，连纵带跳电也似几手朝直起壮士猛冲过来。后面犀群一听为首凶犀发威，相继怒吼，紧随在后，来势更急。眼看直起壮士还无退意，红旗早已并向左手右手标枪纷纷向前掷去。兰花正急得跳脚，一句话没有说完，人犀相隔一指数尺，眼看非撞上不可。就这危机一发之际，谷口壮士手中长杆立处，人已飞身而起，往旁斜纵出去。竹竿倒处，人全飞上崖顶，只有一个逃得稍慢，吃一只身带标枪的凶犀一头撞上。那人夜已纵起，虽未挑中胸腹，脚底好似中了一下，人便飞起，甩往左崖，被那一壮士随手捞住，到了崖顶便即倒下，不知死活，余者俱都无恙。那些竹竿却被犀群撞得四下纷飞，同时崖顶又有十多个壮士手持一个假人用力往前掷去，一面标剑骑士朝那为首凶犀打去，一面掷下几只火把，刚一落地，右面地上轰然火发，高起丈许，将路遮断。为首凶犀连惊带怒，便朝假人掷处怒吼猛冲过去，一路低头狂挑，那些假人全被独角挑向空中。二人这才看出那是木头和草所制，满空飞舞，撒了一地。为首凶犀越发暴怒，狼奔使突而来，眼看离开当地崖脚不过里许，照那快法转眼就到，刚急呼：“蓝妹，怎不传令发火？”先是崖下众生欢呼，又有十几个手持红旗的壮士，但未拿着竹竿，一路吼叫跳舞而出，迎着犀牛来路立定，欢笑不已。刚看出这些壮汉手无寸铁，红旗却有两面，还未看真，又听轰的一声，眼底红光一亮，黑烟四起，回头一看，原来金牛寨旁湖岸转角之处，好几丈宽一条柴堤夜已起火，火光熊熊，高达两丈，不知用十方法说燃就燃。后面那些大小柴堆也都同时点燃，远方望去，直似一片火山。这才看出那些木柴仿佛都是油制，守火的人都立向上风一面，相隔老远，将手中火把丢将上去，轰的一声，当时全体燃烧，真比点灯还快，心方奇怪。大队犀牛望见前面红旗翻飞，敌人欢笑出现，越发暴怒，一路纵跳狂奔猛冲过来。二人看出那些直旗壮士腰间吊着一条长索，刚有一点明白， 众壮汉见牛群相隔只有一二十丈，王吉纷纷后退，手中红旗舞之不已。跟着一声银笛，众唐儿忽然同声欢呼，腾身而起。再往下一看，原来每人身上长索均有一头系在崖角之上，另有几个壮汉管理。银笛一吹，人便奔回，上面的人便将索头拉紧，往上一收，人正反问回来，立时就地荡秋千一般由低而高，手舞红旗往峰脚后面凌空飞去。赶过一看，下面还有好些小崖洞，那些壮汉已将红旗插向腰问，手脚并用，抓住臂间藤蔓和上面所悬长索钻到洞中。西群斜冲过来，因有烈火阻路，均朝敌人冲去。夜以大举涌到，人和凶系差不多，首尾相衔，最近的相隔只一两丈。人刚飞起，西群也由脚底驰过，形势奇险，差一点便被挑向空中，万无生力。跟着丰厚野草灌木丛生的坡舌平野之间，又有红旗人影闪动。这时西群越来越多，由森林起到当地好些里路的地面，已成了一条弯停的灰龙。林中涌出来的还不知有多少，前面怒吼，后面的同声应和，全都激怒，来势更加猛急。休说对面来的人处，便是为首这些大西，除却领头疾驰，想要立定也办不到。只在转角之时，内有几条不知何故被同类挤出群去，互相追逐。内有两条中途回身，追上大群，一起奔腾涌向前去。还有几条没有回来，时闻惨号之声，自相践踏而死的伤息，或本有伤病和怀孕日久，跑得稍慢，被同类冲到他死的。就这一会功夫，也看出有十好几只。兰花笑说：“危险已过，犀牛已被我引入死地，就被他大群冲出，也不知要死多少。经此一来，便一二年不往采荒都有交代，我们可以安心种地种花了。现在最要紧是天火，这东西不知那年窜往何处，吃的这样肥壮，又回转来，所生小溪不知多少。看着神气比上次更多，如不想法引他，照上次那样不敢惹他，便三四天也过不完。就这样仍不知要多少时候才能走近。我们都是一夜未睡，等我发令，先叫他们分班歇息，日夜守候。我们兄妹四人看上些时，也该分成两班，各自轮流去睡，夜来烤点新鲜牛肉，看看月亮也好。”王毅昨夜夜已试出他的脾气，因有一点误会，恐其不快，笑说：“我和兰妹做一班，在此守候，此时就请堂妹和二弟先回竹楼睡上些时吧。”再兴方要开口，姬唐已低声说道：“你我一夜未睡，大家一样，无需客套。这大灰尘，山气又重，有时好看，我早就想走了。你不去睡，竹楼没有我的地方，如何睡法？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就睡在地板上好了。”再兴见他始终依依身旁，人又那么娇婉，知其情意虽深，却非荡女一流。方才胡便长夜之谈，又答应过他，不忍拒绝，心想：我只将主意拿定，这里风俗不同，不应拘事小节。笑说：“兰妹还要坐镇指挥，大哥理应作陪，小弟也是有点疲倦，只好先睡半日。大哥如倦，将我喊醒好了。”堂妹还无误他，暂在兰妹床上睡上一会可好？兰花先朝姬唐使一眼色，故意笑道：“二哥莫要怪我，我那床向不喜人睡的，堂妹早就知道。他和你平头横卧，和你们弟兄昨夜一样，不是好吗？你们汉家人偏有许多做作，一哥要是这样说法，我就不理他了。”王毅本意先敷衍过一阵，免去对方昨夜气愤，再想法子闪避，不料这等说法，心正叫苦。姬唐以笑答道：“兰子说的不差，做人不在表面，日久自知。兴哥，我们走吧。”再兴不便多说，也是不忍拒绝，暗忖：“我心意已定，倒看此女为人如何，是否心口如一。”便同姬唐告辞走去。 途中留意，姬唐虽然一一身侧，全神贯注在自己身上，始终那么安详，没有一点轻佻。到了楼上，便赶到房中，待将榻上凉席擦过，笑说：“星哥，我想和你横卧榻上，省得去占别人地方。你如不愿，我便睡在地上也好。此时天已过午，可要吃点东西再睡。”在星本意想另睡在后楼一间王椅榻上，一听姬唐这等说法，笑答：“此时想睡一会，好去换班。堂妹如饿，好在东西现成，你吃完再睡好了。”姬唐说：“我也不饿，星哥睡吧。”二人随同横卧榻上。